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简单介绍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一些差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漏掉了几点，我今天愿意在节目的开始再补充一点。我想第一点要补充的是，天主教有教宗，基督教没有教宗。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教宗并不是教会自己把他推选出来的，而是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看到的波多禄的时候就召教了他。后来在若望第21章耶稣升天之前，正式立他，委派他做他的在世的第一个继承人。天主教有教宗，有他的好处，就是比较统一。比如说天主教他经过多少年的改变，但是呢还是统一，并没有真正的很大的分裂。当然所谓的分裂呢，指的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最大的，那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一种分裂。不过这一点呢，我们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呢，教会有一个所谓的合一运动，就是希望两教因着人为历史的因素能够把这些都去掉，彼此沟通交谈，后来慢慢达到合一。因为在若望福音第10章耶稣讲圣母的这段比喻里面，他讲了，他说我还有很多的羊群，我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就是回到一个牧童，一个羊站。因为耶稣他把自己当作是牧童，当然他的羊站只有一个，所以所谓的合一运动就是希望两教的弟兄呢能够排除偏见，能够真正的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天主教有教宗，当然是比较统一，但是呢他有他的困难，因为过去因为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所以呢大权大部分都是在罗马梵蒂冈的地方，有很多的事情，你什么事情都要到那边去请示的时候，当然失去了实效，因为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但是今天天主教呢，在梵蒂冈第二次当会之后，已经慢慢走向一个民主，就是不是完全的中央集权，而是一个地方的分权，就是各地的主教在某一些范围内，他们马上可以当机立断。当然有一些很重要有关全球的教会的问题，他们必须要请示罗马才可以的。下面要加以补充说明的就是有关牧师可以结婚和神父不能够结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常常觉得很困扰。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监狱去做牧灵的工作，那么当时因为基督教的牧师去的比较多，天主教有段时间中断了，等到我再去的时候，他们喊我是喊牧师，我说对不起，我们天主教称之为神父。所以他们就问我说，神父跟牧师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多嘴，我讲了说牧师可以结婚，神父不能结婚，后来就惹上很多的麻烦，他们马上就提出很多的意见，他说不孝有善，无后为大，还有等等的，这是相反人性。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些反省。我觉得是这样的，在耶稣初期的那些弟子们宗徒们当中，除了若望宗徒之外，听说他们都有婚姻生活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次耶稣到哥法翁，就是波多禄的家里去，那么那个时候波多禄的岳母生病，他发高烧，所以耶稣把他病治好了，他的岳母就煮饭招待耶稣，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有婚姻生活的。那么一直到的12世纪，教会回到了耶稣的生活中，你们去看，就是在耶稣的生活里面，他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呢，耶稣他是不结婚的，他度一个独身的生活，这个我们称之为贞洁愿。第二个呢，那就是耶稣他是绝对的贫穷，他生于贫穷，活于贫穷，最后死于贫穷。第三个，耶稣他是对天父有绝对的服从。所以后来教会就是这样的规定，凡是愿意当神职人员的，他除了念神职学以外，他必须要发愿。那么当中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愿呢就是所谓的贞洁愿。贞洁愿在消解方面就是放弃婚姻的权利，必须要独身，但是更积极的方面就是生活必须要纯洁，如同天使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的。但是我们要懂得，这种独身律的要求并不是一种神律，神律比如说天主世界谁改变不了， 独生律这是一种教会的法律，它能够随着时代而改变。当然目前教廷教宗还是维持独生律，我想有它的用意，并不是无视于人性的一种需要和困难。主要的就是教宗认为，在这个时代如果神父还是独生的话，比不独生为整个的教会人灵的好处会更大。所以呢，到现在还是维持这种独生律。当然如果有朝一日教会觉得可以把它解除的话，教会会解除，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的，因为基本上我们还是效法耶稣基督。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耶稣说，那就是关于这所谓的离婚的问题，那耶稣说人不可以离婚，所以后来就有宗徒讲，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办呢？还是不如不结婚的好。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他说是的，但是并不是人人能够懂得。那耶稣就讲，他说有的人是天生是不能够生育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被别人去世，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去世，就是宫刑啊，他变成不能生育。那么第三种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自己变成一个不能够生育的人，指的当然就是神父还有跟修女们。因为我们发的独生愿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发这种愿不是消极的轻看婚姻或者是家庭等等的，不是，而是愿意什么呢？就如同耶稣讲，为了天国，就是为了去救人的灵魂，他愿意变成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这样他才能够全心全灵全力全意去拯救人灵。因为保罗中途曾经讲过，他说你有了妻子的话，你就会一心的要取悦妻子，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一心要取悦耶稣基督，具体的就是去服务人群。所以天主教的所谓的独生律呢，守贞这个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东西，直到目前的教会还是一直维持。也就是说一个愿意修道的人，你就必须要自己考虑在这方面你是否能够胜任，如果不能够胜任的话，就是不要轻举妄动跨出那个决定性的一步，不然的话你会后悔，或者是会产生其他的困难。当然独身绝对不是我们个人的人性能够做得到的，因为食色性也不是嘛。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天主拣选当神父的话，天主会特别给你一种恩宠，帮助你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独身的生活，而且是很快的度过。另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那就是天主教一共有七件圣事，就是耶稣在教会中所建立的七个超性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的信仰生活，度一个天人合一的生活。那么这七件圣事我们以后会有专论，今天我们简单的点到为止。第一个就是圣洗，所谓的洗礼受洗；第二个是坚证圣事；第三个是圣体圣事；第四个是告解圣事；第五是病人富有；第六是圣职，就是为我们神父的；第七叫婚配圣事。但是一般的基督教大部分只有所谓的受洗这一个，其他都没有。当然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教派呢，称之为圣公会，那是很不一样。因为圣公会我曾经到他们那里去演讲过，他们也拜圣母玛利亚的，当然不是把圣母玛利亚当作神，就如同天主教一样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圣贤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而已。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有坚证圣事，听说在圣公会里面分着高的和低的。那么在高的教会里面，听说他们还有所谓的告罪。我们知道英国的那个戴安娜，她的孩子诞生了以后受了洗，后来带到教堂里面去坚证等等的。所以在七件圣事方面呢，天主教是比基督教多得多，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圣经的根据的，也并不是我们说七个就是七个， 因为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才行。好的，刚才我们既然提到的圣公会，不妨呢我们现在用很短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圣公会那三个字呢，就是神圣的圣，公是公共的公，公司的公。圣公会本来就是天主教，但是我们知道在英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亨利第八的皇帝，这个国王呢，他当时因为原配的并没有给他生孩子，所以后来他愿意跟一个宫女结婚，所以当时他向教廷要求离婚，但是呢，天主教是绝对不准离婚的，是一夫一妻制的。后来他一气之下就跟教会断绝了关系，所以呢，英国的国教其实本来就是天主教，是因着亨利第八个人的一种私欲偏情不能得逞，所以最后他跟我们教会就是分裂了。在这里顺便一提的是，在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可以算是一个宰相吧，有一部电影叫做《良相卓果》，我年轻的时候看过。话说当时这位 Thomas More 爵士呢，他是一个很高的官位的一个宰相，当时亨利第八他愿意离婚，但是没有人支持他，听说有一个总主教支持他，但其他人都绝对的反对，因为这是相反教会的规定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跑来找他的这个爱将Thomas More， 他告诉他说，他说你是我的爱将，你应当支持我才对。但是 Thomas More 他根本不理他，后来被关起来了。关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的母亲跟他太太要去睡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改变不了他的心意，因为他对他的妈妈跟他的太太说，他说将来在天堂里面要审判我的是天主而不是你们。所以最后的时候国王没有办法来改变他的心理，最后他上了断头台。所以《良相卓果》这部电影呢，就是在描述一个这么样的英勇的人，他为了信仰，为了忠于教会的规定，他终于牺牲自己的性命在所不辞，也因此他可以算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圣人。好的，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对于圣公会有点解释，我曾经跟圣公会的牧师跟主教有蛮近的来往，他们曾经办过三天的活动，后来请我去谈谈我个人在灵修生活方面还有一些我的传教的一些经验，所谓的传教指的就是所谓的复传。好的，我想关于天主教基督教两教的差别，我想一些重要的观念不同的地方我现在已经提出来的，不过呢我还是要提出来，我前面曾提到过，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当公会议之后呢，教会一直在鼓吹合一运动，也就是两教既然是来自同一个信仰，同一部圣经启示的泉源，因此我们应当多多的交谈，而且这种交谈应当强调相同的，那个不同的地方还是应当慢慢的去研究，因为如果一开头就谈不同的地方，可能是彼此越走越远，距离越来越远，这个是相当不好的。好的，我们讲了两教的不同之后，现在我们要进行下面的一个单元，一个主题，那就是简单的介绍我们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呢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那就是唐朝。唐朝那时候传进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天主教，那个时候的教呢我们称之为景教，景就是风景的景，外文叫做 Nestorium。 当时传进来的时候受到了我们朝廷的礼遇，让他们盖寺并且招徒，就是传教，所以当时他们蓬勃发展，但是非常不幸的后来遭到的道教归真的排挤，所以那个时候就不自生自灭的。我曾经到丝路去过，但是很可惜在那天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到景教的蛛丝马迹，但是找不到，连地陪他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他自己根本不懂，但是我相信景教的一些教友可能还留下一些余民在，希望有朝一日人我们能够去发现他们。那景教为什么后来呢在天主教的阿弗索大公会把它当作一个列教，一个邪教去看，因为他的一些教义呢跟天主教的教义传统的教义并不完全吻合的。好的，所以唐朝呢也可以讲 只不过呢是天主教的一个开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纯的天主教。听说景教所留下的是一个叫做景教碑，那么景教碑是一个托本啊，听说就是天主经，基督教称之为主的祷文。听说在罗马梵蒂冈的博物馆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碑文在那个地方。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将来有机会到了罗马去的话，不妨到那里去看一看。天主教传到中国的第二阶段是元朝的时候，那时候师军东征，还有接着他们到东方来呢，像马可波罗啊等等的，他们来了以后免不了会把我们东方的东西带过去，同时要把西方的这个基督宗教的信仰带过来。那个时候是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尽了很大的力，比如说蒙哥维诺神父，蒙哥维诺神父现在在今年对他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纪念和庆祝。为什么？因为他来华传教一共有700年之久，但是当时大概由于丝路交通很不方便，所以还是没有扎根。一直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天主教在我们中国的本土才真正扎了根。那么这个扎根的主要人物到底是谁？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利玛窦。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也不能讲完，我们等到下集要特别介绍利玛窦当时来我们中国传教的一些感人的经过。今天非常谢谢您收听，祈求天主继续降福保佑你们，再见。